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这系列谈的主题是有关危机要冲完转机，但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你可以战胜恐惧，你可以战胜恐惧。各位，题目并不是问你有没有恐惧，题目问的是你知道你可以战胜恐惧吗？知道可以战胜恐惧吗？这个知道非常的重要。我今天想要从知道这件事来跟你谈，我们来切入这个主题。知道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很重要的讯息。关于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最典型的，也许我们可以，我们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谈到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知道？知道这件事情，孔夫子肯定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实在很拗口，就是也不大容易弄懂他的方式是什么。我解释一下，孔子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你知道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你不知道的，这种知道才叫做知道。我们很担心的情形是，我们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们以为知道。这些情形是很多恐惧的来源。所以换一句话说，孔子的意思是，一个知道的人懂得分辨什么是他知道的，什么是他不知道的，然后用对的态度来面对那些他知道的，也用对的态度来面对那些他不知道的。所以关于现在这个肺炎，关于现在正在传递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知道它有很强的传染力，我们也知道适当的防护，比如勤洗手、戴上口罩，避免与人有肢体的接触，我们也可以适当的保护我们。各位看看我们左右之间的距离，这些还有你戴上的口罩，还有你刚进来的时候量的体温，这些就是按着我们知道的所做出来的防护措施。但是关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有许多不知道的。它之所以叫做新型而不叫做旧型，就是因为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叫新型的冠状病毒。我们不知道它实际的运作方式是如何，而且我们不知道它真正的传播途径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知道有很多专家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正视这件事。短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短时间之内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这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而且我们要坦然的面对，静观其变，做好自己的保护。这是关于知道孔子的论述。孔子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谈到了知道，很清楚的至少让我们在面对这些疫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对的态度。但是我想跟你谈一谈另外一个知道，另外一个人是我一样我很佩服的人，使徒保罗。保罗也谈过一个知道，而且这个知道也一样很拗口，就是他讲的知道我们需要好好去了解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里面，他事实上在谈论吃祭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吃的对我们人有没有污秽这样的事情。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是如此。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来，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个经文要多来读两次，我们比较清楚他在讲什么。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保罗带进一个比较特别的意义来，他有所谓当知道的。当知道的就是该知道的，按着你应该知道的，你以为你知道了，可是按着你该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他事实上在谈论祭偶像的食物吃了以后是不是会让人污秽这件事情。事实上耶稣做过这方面的教导，耶稣讲过这句话，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保罗说的意思是，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耶稣说过了，所以这变成你当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只是在乎吃跟不吃这些食物会不会让你污秽，那么你以为你知道什么，其实你还是不知道。这是保罗的智慧，保罗谈到的事情。我很喜欢这两节经文，不是经文，这两句话我想把它放在一起来看。我们来看看它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让我们更了解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什么。子曰，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跟保罗约，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两句话的差别是什么？这两个谈论的知道有什么差别？我们刚刚看到了孔子的智慧，保罗跟孔子最大的差别在于，保罗是受过神的启示的，孔子用人的智慧去诠释这件事情，孔子用自己领受的智慧去诠释这件事。但是保罗跟孔子最大的差别是，孔子没有领受到上帝的启示，但保罗曾经亲自跟耶稣呼召保罗，所以保罗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神确实启示他许多的事情。这也是因为他为什么保罗会是这本圣经很作者很重要的原因，神启示了一些该知道的事给我们。所以这两句话最大的差别，我的结论是这个，孔子他是用人的智慧去诠释人所知道的知道，但是保罗他是用神的启示去诠释人应该知道的知道。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有神的启示和没有神的启示。今天什么叫神的启示？这也是耶稣来我们这个来世上最重要的一个祝福。主耶稣到这个世上来，他在登要升天之前，就是他上十字架之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这个很重要的祷告里面，其实在显明他在这个世上，就是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之后，他要对人类很重要的一个祝福。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他说的是什么？我等一下来解释这件事。来，约翰福音的17章23节的后半节，请叫世人知道。叫世人知道，这是耶稣来这里主要的工作。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显明出来，也让我们知道神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来很主要的事工，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该知道的事。耶稣来很主要的事工是在启示上帝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所以这是我今天挑的这个主题经文很重要的原因。保罗甚至用这个方式在祝福以弗所的教会，这是让他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他说，愿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你拿到这个灵来做什么？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就是真知道他，真知道神。请原谅我，我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跟你谈知道这件事多么重要。因为我想告诉你，面对危机，面对苦难，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知道，我们可以了解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跟意义是什么。所以真正的知道是懂得去分辨我知道的，而且你要懂得分辨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你还更该懂得分辨什么是我该知道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得懂得用对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还有我该知道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来宾朋友们，如果你刚到教会来，让我告诉你教会在做什么。教会每一个礼拜在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我们该知道的，上帝启示了许多真理给我们，我们应该知道它。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题目，你可以战胜恐惧，我要从这个角度来告诉你，你必须知道。知道什么？战胜恐惧，我需要知道的东西，第一件事情，你得知道恐惧对我的影响。恐惧是会影响你的，恐惧对我们来说我有很多的影响。事实上想到恐惧，我们想到的都是负面的。我能不能告诉你，恐惧不总是负面的，恐惧有保护我们的意思，恐惧有保护我们的功能。因为恐惧，也因为害怕，我们会免于苦难，会免于危险，这个部分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箴言有一句话很特别，他特别在谈到恐惧对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来，我们一起读：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忘。 愚妄人却狂傲自恃。所以恐惧这件事情对智慧人来说是一个保护，他懂得远离恶事。恐惧不全是坏事，但是恐惧有大部分的坏事。我要这么说，今天我把这个东西列为第一个标题，你要知道恐惧对你的影响。我从维基百科里面查到这句话，查到这样的资料，恐惧对人们有这样的影响，在身体上面，你会因为这是恐惧造成的身体的反应，生理的反应，你会流汗，你会颤抖，你会忽冷忽热，心跳加速，你会呼吸困难，手脚麻痹，还是做梦做噩，或是你会头昏眼花，或是甚至恐惧到一个程度你会昏倒，这是生理上面的。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心理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影响其实会很清楚。心理上面的影响有时候是很不容易，你会开始思维不清楚。我现在看到大家有些，我前段时间看到在他争先恐后的排队去买口罩的时候，几乎吵起来打起来，我觉得那个恐惧真的是对人有很大的影响。我上个礼拜在高雄在一个大楼里面搭电梯，然后大家都那个电梯很压抑，很特别的是那个电梯很大，然后很多人在里面。我听到一个声音，那个人正在一直忍住一直忍住咳嗽，但是他终于还是咳出来了。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当他一咳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抖起来，然后就每个人就开始东张西望，然后一直按那个电梯的门，一直希望门一打开，全部人都能跑出去。恐惧对我们影响真的很大。有时候重点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恐惧对你的影响，你是不是看见恐惧对你影响的这一些，思维会不清楚，然后感觉不真实，或是你会抽离，或是虚幻，你会有窒息感，你会害怕死去，或是你会害怕失去控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会害怕失去理智，会失去理智这样 的方式。甚至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其实恐惧本身伤害我们的比我们恐惧的事物伤害我们更大。甚至有这样的说的方式来谈，恐惧甚至会创造出你恐惧的东西，恐惧会创造出你恐惧的东西。我很害怕得罪这个人，我很害怕冒犯这个人，所以我在他面前就战战兢兢，会让我自己失常，我反而因为这样的失常冒犯他。我想要考试考得很好，我很怕考试考差了，可是因为考试我很害怕考差了这件事情一直在影响我，所以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真正发挥我的实力，结果考试就考差了。恐惧在创造这些东西，你恐惧的事情出来。我们有很多人最近报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他害怕生病，因为害怕生病寝食难安，废寝忘食，就是食不知味，然后也没办法好好休息，结果的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生病了。恐惧会产生出我们所恐惧的东西来。今天我想特别提起这个部分，我要让各位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恐惧你需要起来面对，你要知道你正在被恐惧辖制。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对恐惧描述非常的生动，我能不能带你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来，我未曾吃饭就发出讯叹息，我哼哀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临到我。这些是恐惧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今天谈的恐惧，我们也许不应该专注在肺炎对我们造成生命上面的恐惧。恐惧其实有很多的层面。我想说的是，我们在思考事情，我们能用理智的方式去思考我该不该做这件事，而不是让恐惧来决定我该不该做这件事。前几天我跟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弟兄我们在聊天，然后他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儿，很乖巧的女儿，他跟我说他很想看到他看到女儿，他很想过去抱一抱他们，但是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抱他们了。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抱他们？他说当他们青春期长大的时候，有一次他要去抱他们的时候，他女儿竟然把他推开，就是不好意思不敢给爸爸抱。这个爸爸说，我这位弟兄很是个很好的爸爸，他心里很受伤， 他说女儿长大了，那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已经开始预备要成为别人的太太了，他现在连抱着他都不能抱着他。这样子都过了很久的时间，他那天跟我谈到就是他的那个伤感，我说你可以试着再抱他一次啊，告诉他过来，爸爸抱着你啊。他说他不想，第一我问了半天，他首先说他讨厌，后来说他没有这个想法了，后来等等等等。但是我真正最后问题比较探索进去，我答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怕被拒绝了，他怕他的女儿再次推开他，所以我告诉他这件事情，这么宝贵这么重要的事，去抱着女儿这么幸福的事情，竟然因为你害怕被他拒绝，你就不再尝试，你不觉得很可惜吗？恐惧其实在影响我们很多东西，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恐惧所造成的结果，重点你要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样说，知道恐惧对我的影响，使我有战胜恐惧的动机。如果你不知道恐惧对你是有影响的，你不会想去征战，你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就容易任凭恐惧来控制我们，也就是说让这些恐惧来控制我们。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承担就是没完没了的责任的人。我有热情，我很想做什么事情，可是我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害怕的东西，就是我很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一样的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其实告诉你，我很难成为基督徒的，每一个礼拜要来教会聚会，这是很对我来讲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后来在我当小组长之后，每一个礼拜要当小组长要来接小组，这对我来说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恰巧这两件事情又都是我最大的祝福。我很害怕我有一个一直没完没了的工作，但是那个害怕有时候就拦阻我领受祝福的原因。所以如果你真不想做什么事，去把它弄清楚来，你是因为害怕某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所以你不做，还是你真的不应该做，这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对恐惧需要了解，我不是说你要了解恐惧，我说的是你要了解恐惧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你是不是正被恐惧影响你。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探恐知道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需要了解的，你要知道恐惧是不是对你有影响。第二个重点，我想请你知道，你要知道依靠神使我能够战胜恐惧，依靠上帝能够让我战胜恐惧。你知道这件事吗？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你听过这个话，圣经里面充满这样的话语，这是我们第一该知道的事。我们依靠神，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胜过恐惧，靠着神我们可以活出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子来。请让我再回到这个很重要的经文里面来，我认为这是保罗说的话，让我读一次给你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我认为这个世上一等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知道上帝是谁，认识上帝是谁，这是人最大的祝福，这是人最美好的祝福。所以难怪保罗在为以弗所书的人，他是做祝福的祷告的时候说这句话的，他用祝福的祷告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要真正的知道神。耶稣也一直不停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启示你们，我要让世人知道，我猜你猜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耶稣不停在说的。耶稣在说完这句话之后，我想带你读下一句话，隔了两节耶稣继续做的这个很重要的宣告，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的是我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各位，这是耶稣说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件我们永远不可能自己知道的事情。耶稣启示的这件事情，我再强调一次，这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面做的这个祷告。他在启示这件事，我们会知道，他把天父的名指示给我们，而且他要继续指示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知道他天父爱耶稣的爱一样在我们身上。 更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耶稣说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说我也在他们里面。各位弟兄姐妹，甚至各位来宾朋友们，我请你知道一件事，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一个星球最大的星球有多大，我们看不到最小的粒子有多小，这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为什么太阳系可以这样的方式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在旋转，为什么有这些事情的运转，我们不知道这些事，这是我们试着要去弄清楚，但是我们不容易弄清楚的。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他是谁。圣经里面我认为最让我震撼的一句话是这句话，事实上是保罗说的，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说的。他在说什么？他在告诉我们，那个说耶稣说他要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是什么等级的人物？他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这句话我觉得超乎我的想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可以成立，但是我知道这句话是真真实实的，它不止一次出现。事实上从旧约就一直在明示这个道理，耶稣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来，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是……你可以读出这句话的意思吗？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而且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更可怕更伟大的事情是一切都是为了他造的。你以为这所有的星体的运行，所有的原子，所有的粒子，这么大的宇宙物理的境界，这些万有是为了耶稣造的，而且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如果你知道这是我们的神大到这样的程度，耶稣刚才说了一个我们该知道的事情，他也在我们心里，他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真知道这件事，我要告诉你，恐惧对我们来讲有另外的意义了。恐惧，你会发现恐惧，如果你知道最大的在我们里面，我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东西都不怕，我要告诉你的是，每一个恐惧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每一个恐惧，每一个危机对我们来讲就有不一样的意义。它是锤炼我们生命主要的工具，因为这一切是为了他造的。我想传递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多知道，我们有很多相信，能让我很允许我提出这样知道的概念。知道这件事情，终极的位置不是在头脑里面，也不是在心里面，而是在行为里面。知道，有时候我们就会停在心里，停在我脑海里面，但是知道真正的意义是要停在行为里面。我很不好意思的承认，减肥这件事我知道，我这里也知道，但是减肥这件事我不能说我真正知道它很重要，因为它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行为里面，它也没有出现在我的餐桌上面。这件事情我不能说我真正知道，知道终极的位置是在行为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知道这件，不知道减肥好处的后果就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想跟你做见证的事情是，我知道神有多大，我知道神有多伟大，所以我要告诉你，神的伟大，如果你真正知道，你至少会做出两个很特别的反应。第一个，你会信任他，你知道这世界是为了他造的，所以一切是合他的心意的。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风雨，所有一切的困难，如果在耶稣基督里，他有能力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祝福，如果你用对的态度去面对它的话，所以你就会用信，会有真实的信任，在这上面得到真正的意的注意跟真正的帮助。因为人其实很有限，你要信任神很重要的原因是你知道自己的无能，知道自己做不了。耶稣曾经说这样的话，耶稣谈到人的能力，他这样说，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弟兄姐妹们，来宾朋友们，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有很多事我们做不了，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有很多事是我们无法做到的，我们有很多的不能，但是在上帝凡事 都能。我很喜欢这句话，你看我们弄清楚在上帝凡事都能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在最近已经有人传过这个讯息给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特别在这段时间里面，这讯息真是这一个经文诗篇的九十一篇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很重要的力量的来源。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话好不好？来，他的诚实是这会从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请各位知道一件事，我们信任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诚实是他的属性，他不会违反诚实，他一定说话算话，他不会狡诈。所有这些负面的跟罪有关的跟神都不会有关，神是全然信实的，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这样提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以前如此，他现在如此，他以后还是如此。这些东西是我们认识神知道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这个所以我们身上好像就有一个盾牌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不必怕黑夜的惊骇，我们也不怕白日飞的箭。这里我要停顿一下，我想请你知道也请你读到这个经文，他这个经文并不是说他的诚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你必不必面对黑夜的惊骇，你必不必面对白日飞的箭，你必不必面对午间灭人的病毒。不，他不是这样写的，他不是说你不必面对，他是说你不必害怕。这是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的看法。我曾经我认识一个弟兄，我很喜欢这个弟兄，我很想念他。他事实上 身体有很多的病痛，他身上有很多的癌症，就是这个地方有肿瘤，那个地方有肿瘤。他实际上拜遍了许多许多大大小小的庙宇。他是自己走到教会里面来的。他走进来的时候，我碰到他，问他说：“哎，那天我们正在办一个特会。”他就说：“反正我每个地方都拜过了，这个地方看起来我也可以进来拜一拜。”他是这样进来的。但是那一天他进来之后，神真正的碰触他，我觉得神在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这种翻转。过了大概三个月半年左右，教会的生活他也在小组里面就很自在很那种活跃的时候，然后他就来跟我讲他的故事。他来跟我说：“荣和哥，我这里有一个癌症，然后这里有一个癌症，然后这里有一个癌症，有一个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在展现他的癌症，像在展现他的勋章一样，很高兴的，很坦然的，很自在的在做这些事情。”跟我刚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很不一样。第一眼他其实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全充满了惊恐。我跟他说：“你看起来很快乐。”他说：“我知道我很快乐，我知道我以后的生命会在哪个地方，我知道上帝是我的谁，我有这些疾病，我不再害怕。”各位，不怕死的人不是不会死，不怕死的人是不会让死来折磨他，不会让死的恐惧影响他。我很喜欢这位弟兄，他在生命的过程，生命最后的那段过程里面，他真是一个榜样。他是带着喜乐完成这件事情。他的全家人，他在事实上他在临终前，他这样跟我说，他最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是，至少他的家人懂得怎么样用这个方式来面对他，面对他的身体。他自己也懂得可以用正确的方式来面对他的家人。他说：“我不是不会死，是我不怕死。”这个经文是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不是不会面对黑夜的惊骇，你不是不会面对白日飞的箭，你不是不会面对，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就是如果你信任神，你会不怕这些。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你知道你可以做的事物有哪一些。所以我们人是很有限的，我们人很有限，但是神是无限的，神是很可能这样做到，神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所以倚靠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件事情，倚靠是不要专注在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如果有个病毒，这个病毒是怎么传染的，怎么样运作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如果一直专注在那些我们掌控不了的事情，我们会让恐惧吞噬我们。我们要专注的是神能够做的事情，神在这件事情上能如何成为我的帮助。我能不能告诉你，请你千万不要误会这件事情， 这次的危机就像这次的病毒跟上帝一定无关，神不会创造出这样的病毒出来的。其实我们没有时间好好谈这件事情，但我要跟你说，神跟所有的丑恶无关，但是神可以利用这些丑恶成为我们的祝福，这是他是神的原因，这是他是神很特别的这样的意义。耶稣曾经跟我们谈过这样的事情，跟我们谈过，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在在乎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害怕我们怎么会失去我们的生命，或者害怕这些东西怎么危及我们的生命，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法。耶稣的这个回答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特别的。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好不好，这是耶稣说的话。来，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说要怕谁？怕上帝。上帝是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人，上帝能这样。我们最后都要对我们的生命交账，我们都最后要面对一个审判，不管你喜欢你不喜欢，你都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碰到这些有人来欺负你们，他在这句话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来欺压你们，来压榨你们，耶稣给他一个秘诀，你会害怕吗？如果你有小的害怕，你就找一个更大的害怕，你就不再怕那个小的害怕。大的害怕可以赶走小的害怕，如果你真要怕什么，怕神吧。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这样说，敬畏神是唯一的惧畏，可以除去其他所有的惧畏。我想今天要把这句话送给你，我也请你好好思考一下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懂得敬畏神，其他所有的害怕可以因此挪开。而且我要告诉你，其实敬畏神就是害怕神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能不能给你，我要给你下一个标题，如果你倚靠神，你倚靠神，你知道了神在生命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第一个你会信任他，第二个你会敬畏他。你会敬畏神，敬畏实在是一个很美妙的词。我在这个地方，我本来要说你要对神很，你要怕神。其实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怕神，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生命交账，我们知道时候是有审判的，你要怕神，但是你也要爱神。怕神跟爱神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好像互相矛盾的两个不同的情绪，可是我能不能跟你说，在圣经里面怕神跟爱神毫无冲突，在圣经里面怕神跟爱神毫无冲突，就是怕神跟爱神的意义好像是一样的。我来证明给你看，在诗篇的119篇11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是怕神的。为什么怕会得罪神？来，我们一起读。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另外一个经文跟爱比较有关系的，我们也爱神。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是耶稣说的话。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是耶稣说的话，这感觉跟爱比较有关系。我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的话，你注意到了吗？遵守神的命令跟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这是同一个描述。遵守神的命令跟把神的话藏在我的心里，这是同一个命令。它同时是表现爱神，同时也表现害怕神。所以我能不能告诉你，我的解读，所谓敬畏神的意思是，我敬爱神，爱到很怕得罪他，这是敬畏的态度。我怕得罪他，所以我在面对我的危机的时候，我在面对我的惧怕的时候，我该拿出我该知道的东西来面对我所在的环境，来面对我碰到的困难。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躲在家里把棉被盖起来，然后在那里发抖，我得罪神。我需要，我爱他，我敬爱他，我希望做所有的事情不冒犯他，不得罪他，爱他，爱到我就怕他，怕神和爱神这两个东西好像你很难把它解释得那么清楚，把它解释得很清楚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消息，圣经里面提到什么怕神、害怕神，通常我们害怕的是神的审判。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读这个话， 你一定读过那个话，如果特别在婚礼的时候会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每次婚礼我们都会用这种话，对吗？你知道吗？这句话其实讲的是害怕神这件事情所引起的。他约翰在试着解释告诉大家，第十九节就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第十七节约翰谈到的是我们对于审判的害怕，我们对于审判的害怕，所以我们觉得谈到上帝我们有很多的恐惧。约翰用这个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来读中间的第十八节好不好？来，请，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怕神，我们也爱神，但是那个惧怕在神的面前就会转成敬畏，爱里面你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惧怕。所以我要说，所以你要怕什么事情？怕神吧，怕神一个很好的好处，怕神的结果到最后就是爱，就是领受他的爱，领受他完全的爱，这是他给我们的祝福，这是他给我们的帮助。所以综合这些东西的看法，你需要信任神，你也需要怕神，你也需要爱神。请原谅我，允许我，我们能提出两个问题。在目前这个危机当中，在你现在碰到这个惧怕里面，有耶稣和没有耶稣对你来讲有什么差别？在现在这个危机当中，有耶稣和没有耶稣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差别？我刚才跟你说过了，危机不是神创造出来的，但是神有能力把危机转换成锤炼我们生命的转机。我记得十几年前 SARS 正在流行的时候，许多人可能还有这样的记忆，对吗？那个叫做非典那个病毒刚刚开始传递的时候是很可怕，也是风声鹤唳，也是人心惶惶，大家都不敢出门。我其实那个时候刚信主没有多久，我刚到旌旗教会来聚会，就是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开始在旌旗教会聚会。我其实还不算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我还没有养成聚会的习惯等等，但是那一段时间真的是人心惶惶。其实我要跟你说，那时候我真的很恐惧。我恐惧的原因其实不是我自己，是我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其实这种害怕最大的东西会投射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们要对孩子每一天都要去上学，然后每一天都要，所以我一直在为孩子如真最会都为孩子祷告，然后我也会顺着如真跟着如真为那个孩子祷告啦，为等等这个方式。事实上那时候我也开始信主了，我也更多的比较坚定知道我每一个礼拜应该到教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虽然到教会来是有风险的，就是跟今天一样，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要量体温，然后都要就是那时候感染的地方。我的同事在问我这件事情，说你怎么你现在才到教会去，你不怕到教会被传染吗？我不想拿来勇气告诉他，我觉得上帝会保守我。我从那时候开始对上帝有信心的。很奇怪，在 SARS 期间，在那个期间里面做的。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每一次到教会里面来，那时候都要量体温。那时候量体温就是每次他量好体温以后，他做一个特别的事情，他会在你身上贴一个贴纸。我猜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记忆，就会在你的身上贴上一个贴纸，表示你已经量过体温了，而且是正常的，所以是个笑脸，就会贴在这上面。所以每一次我们进来，大家看就是大家进到教会里面来，就是先看看你的身上有没有这个记号，有这个记号，人家跟你讲话；如果没有这个记号，就躲你远远的。那是那个时候有这个气氛。然后我因为每一个礼拜就到教会来了以后，回上车去，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标签撕掉。撕掉就贴在哪里，一上车就贴到我们的车上，每个人就会车贴到我们自己的位置上面，就会贴上。所以你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车上满满的贴纸，过了一段时间满满的贴纸。有一天如真看到那个就说啊，我要来把车子整理一下，就是开始要去撕那些贴纸。你知道那一刻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突然被电到，我突然很震撼，我看到一个一个这样的笑脸，就在跟我微笑，跟我说：“融合，你做到了，你做到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人在台湾，我从没有缺席过一次主日聚会，从没有缺席过。我从什么时候养成的？从 SARS 那段时间开始养成。从那时候我开始，我觉得每个礼拜我到教会里面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也求主帮助我，让孩子们可以得到祝福。 我也确实从那里领到真正的平安在这里。那段时间，事实上我也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真正十一奉献的。那个时间开始，我觉得神才真正成为我的神，而不是传说中的，也不是形式上的，不是宗教上的神，是真正的神。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领受十一奉献给我的祝福，我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当然各位，我不会感谢 SARS 病毒，我感谢的是上帝让我在 SARS 病毒那段危机的期间，他确实锤炼我的生命出来。我那时候开始聚会，我那时候开始每一天开始聚会，我生命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特别奇妙的事情。那个危机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转机，我从那里开始改变起来。所以我要这么说的是，经过那个危机，有上帝在我身上，我真领受了美好的祝福。相同的，请允许我再把问题丢回来给你。我们现在又面对另外一个危机，我也有我的计划，我正在做。各位，如果你还没有计划，你不知道这个危机上帝在你生命里面要怎么使用你，或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要如何锤炼你，今天是时候，你要也许好好想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很少碰到这种病毒，这种等级的病毒，很少碰到人类会如此恐惧的时候。我能不能告诉你，你身边的人们最需要爱的时候是现在这个时候。也许他不一定马上能够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宗教，但是你至少可以把你的正面，把你的积极，把你基督徒的喜乐传递给他们，这是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请允许我提醒你，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也是很久以后，当你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会问你的问题，不是吗？也许很久以后，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会问你2020年那个很可怕的病毒防疫期间，孩子你在做什么。而且我觉得很可怕的事情是，耶稣会问我们，有我跟没有我对你来讲有什么差别。今天我想把这样的问题提给你，我也在提醒你，我们都正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你的所作所为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战胜恐惧，我觉得神对我们要求的不止如此，我们不只要战胜恐惧，我们可以把战胜恐惧的力量传递出去，这是我们做光做盐很重要的事情。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知道、不知道跟该知道的，知道终极的位置不在头脑里，也不会在心里，知道终极的位置是在你的行为里面的。我们一起来祷告。